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2650到2660号。那这也是第二章的内容，标题就叫做祈祷的传统。我们首先看2650号。祈祷并非发自内心冲动而外溢的激情，实行祈祷必须有祈祷的意愿。只知道圣经论及祈祷的启示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祈祷。天主圣神是借着活生生的传授啊，圣传在坚信和祈祷的教会内教导天主子民如何祈祷。我们看呢，在这个祈祷的传统啊这个小标题之下呢，这个有两号2650跟2651啊这两号啊、嗯。那么这里呢，在2650号里面，它的重点呢是在于介绍，就是祈祷呢它本身呢它不应该是一个激情的表达。我们知道那个激情的表达是一种人情感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每个人都会有，当自己呢处在一个情感高潮的这个时候，或者有激情的这个时候，或者对天主有极大的需要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容易祈祷的，这个没有问题。那可是呢，这个不应该构成了整个祈祷生活的这个核心。那么祈祷生活的核心是什么呢？是下一句话，就是实行祈祷必须有祈祷的这个意愿啊。我们知道这个意愿呢是来自发源于意志的，是吧，是来源于这个意志的这样的一种动能，所以这是重要的。那么另外呢，他给我们也交代呢，就是我们只知道圣经啊所讨论的这个祈祷是不够的，我们还需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去学习，也就是在教会所提供给我们这些祈祷的这个泉源内去寻找这个祈祷的这个传统啊。下面呢，他会逐一的去介绍。我们看2651。基督徒祈祷的传统是信仰的圣传成长的方式之一，此成长特别透过信友们的默观和研读而达成，因他们把救恩史的事件和言论铭记于心，此成长也透过他们对所体验到的精神事物的深入了解而达成。那么这个2651就在告诉我们说呀，这个祈祷的这个传统啊是怎样的一点一点形成的，也就是给我们介绍这个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它是透过这个默观和研读。我们知道默观呢是祈祷的一种方式，而研读呢是人需要尽力去达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二者呢，一个是倾向于实践，一个是倾向于实习。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要把救恩史的这个事件啊，救恩史的这个事件，我们知道哈，在新旧约里面所体现出来的天主跟人之间的这些重大的这些事件和言论铭记于心，那就是把这些事情呢融刻在心里面，并且呢当这些事情啊被融刻在心里面的时候呢，它在我们内啊形成了一个我们能够对精神事物所有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祈祷的这个传统就是形成了。所以2651呢给我们介绍这个祈祷传统形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这个下面他给我们介绍这个祈祷的这个泉源，那么这个也是呢这一讲里面要介绍的核心内容，就是介绍祈祷的几个不同的泉源。2652，圣神是活水，这活水呢将在祈祷者的心中永流到永生啊。若望福音4章14节，圣神教导我们在水泉本身即基督那里接受永生。不过在基督徒生活中有多处活水泉，基督在那里等待我们，使我们畅饮圣神。那么以下诸条，就是下面这几条呢要介绍这个祈祷泉源的这个具体的几个方式，那就第一个是天主圣言，第二个是教会礼仪，第三个是超性的德性。所以呢基本上是这三个主要的这个泉源。那么在介绍这个三个主要的泉源之前呢，这里面介绍两个核心的泉源，就是这个2652条的这个内容。那么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是圣神自己是活水，基督也是活水啊。所以这两个呢是圣神和基督呢是作为这个活水的这个基础。那么下面呢我们逐个的看以下呢三个这个祈祷的这个泉源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天主圣言。教会以特别的方式竭力鼓励所有基督信徒经常诵读圣经，借以获取耶稣基督的卓越学问。但是诵读圣经当以祈祷陪伴，未能形成天主与人的对话，因为我们祈祷时是对天主说话， 我们诵读神谕时是在聆听天主说话。那我们看这个2653条呢，这里呢介绍天主圣言是祈祷全员的时候呢，一共要花这个在这个小标题之下哈，一共要花两号的这个篇幅来介绍，那就是2653跟2654。那么在这个第一条里面，他介绍呢诵读圣经的一个方式，那就是这种诵读圣经的方式呢是以祈祷，那么也就是基本上说把它理解成呢是一半祈祷呢一半学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这跟单纯的这个研读呢稍微有一点区别啊，但是呢不存在一个本质上的这样的一个区别。教会传统上有一个诵读圣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就是此类诵读圣经的一个方式叫 Lectio Divina， 我们稍后呢会有机会呢来具体介绍这个 Lectio Divina 的这种诵读圣经的这个方式，就是一边诵读一边祈祷。所以它里面这个 Lectio 是听哈、啊、听天主圣言。我们看呢它下一句呢它给我们强调啊，这个因为呢当我们在诵读天主圣言的这个时候呢是跟天主形成这样的一个对话。这里他引用这句话，他说我们祈祷时是对天主说话，我们诵读神谕时是在聆听天主说话啊，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是在聆听，我们祈祷的时候呢是我们在对天主讲。这句话的这个出处呢是被教会的一个重要官方文件啊，叫做凡尔宪章里面的天主启示教义宪章第25号特别提到的内容。它的原始出处呢是来自圣盎布罗小他所说出的这样的一句话。那么这里呢需要指出的是啊，就是当我们愿意用这个祈祷的方式对圣经进行阅读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重要的基础是不能够被忽视的，那就是它一定需要建基在对圣经经文的正确理解之上，就是你对圣经的经文的理解是对的，这个才可以，你所做的这个祈祷呢也不容易出现偏差。那么否则的话，那个祈祷呢也是建基在一个错误的这个基础上的，或者至少是一个错误的理解之上的。这里我举个例子哈，帮大家来理解这个原则。那比如说如果我们看这个马窦福音的第14章里面，耶稣首次增饼，就是耶稣显五饼二鱼那个奇迹的时候，在这个显奇迹的过程当中呢提到了两个这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当群众们从门徒们手里面接过耶稣啊显过奇迹之后的这个饼和鱼的时候，他们都吃饱了，剩余的碎块呢收集了12筐。那么这里面这个12筐碎屑呢，这里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从啊经文的上下文的这个意思里面其实要清楚。那么这个12筐呢是表示呢这个奇迹呢，就是这个增饼的这个奇迹呢，它所提供的这个食物呢是足够啊，是足够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是他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那么有些人呢就把这个观点呢发挥成，你看这个门徒们虽然呢能够从天主那儿领会到一个这样一个绝大的一个恩赐，但是呢你看他们还知道节俭，剩下的东西呢不能够随便扔掉，所以呢就发挥出一个环保的主题。那这样的一个发挥呢实际上呢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经文的意思，而经文的意思呢是为了显示呢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奇迹。那么真正的这个奇迹呢，你怎么能够证明能够使5000个男人吃饱啊，5000个成年的男人吃饱？那么就是因为他有12筐的这个剩余的这样的一个事实。那个这个就好似是我们请人吃饭，然后在家里面请人吃饭呢，我们做了4个菜，然后呢还剩了好多，那么这个常常是证明啊人们已经吃饱的这样的一个记号。但如果你没剩都吃了了，虽然说人们都说自己吃饱了，可是他们是不是吃饱了，其实在客观上我们能不能够判断？不能。那么只有当这个食物呢有剩余的时候，在客观上他们才可能是真的吃饱了啊。所以这里呢是一个例子。另外呢也举一个小的细节哈，在这段经文当中，那就是当群众那么坐下这个吃这个饼的时候，就是吃饼和吃鱼的这个时候，他提到了一个细节啊，那地上是青草。那么这个青草表示什么呢？啊，这个青草呢其实呢不会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季节，其实呢它有另外一个含义，那就是它是为了唤起我们对旧约里面的圣咏，一篇圣咏的这样的一个注意。因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那个应该是圣咏第23篇第二节里面的那句话。所以是为了和旧约里面的这个天主对以色列子民的这个眷顾的这样的一个眷顾做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衔接。哎，所以它的这个意义是在这儿。为此呢我们不能拿这个青草来判断耶稣显这个奇迹呢是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节。所以这两个例子呢是向大家来介绍 就是我们如果愿意用圣经去做祈祷是非常好的，可是呢，它的前提是一定要对经文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而不能够就啊，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随意的这样的一个理解之上，这个是不够严谨的。我们看这个2654，这个灵修教父们意译马窦福音第七章第七节时，概述了祈祷中聆听天主圣言时的各种心态：口诵而求之，心为而得之，祈祷而敲门，门将借末关而敞开。这个马窦福音七章七节就是那句话，你们求就必给你们，你们找就必找到，你们敲就必给你们开，那句话。那么关于这句话呢，这个灵修教父们啊，这里呢举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啊，也用这样的一句话来显示这样的一种含义。他说口诵而求之，这就指的是口祷啊，口祷所做的啊，就是所发出来的常常是我们愿意祈求的这个内容。心为而得之，这个为也有想的这个意思，就是心里想的这个祈祷，那么你就会得到。那么后面这一句话就好理解了，祈祷而敲门，就是你们敲的就必须给你们开。而这里呢，他强调门将借末关而敞开啊，就借着末关祈祷的这个方式呢而被这个打开。所以这里呢也跟呢从天主圣言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从耶稣的话里面所得到的一个这样一个美妙的这样一个解释，放在祈祷生活里面呢会大有用处。这是第一个全员。第二个全员呢是教会的礼仪。2655，在教会圣事礼仪中，基督和圣神的使命就是宣布、实现和通传救恩奥迹，而这使命在祈祷者心中仍在继续。因此，教父们有时将人心比作祭坛，在举行礼仪庆典的当时或以后，祈祷将礼仪内在化并同化，即使在暗中啊，马窦福音六章六节所做的祈祷，也常是教会的祈祷，是与圣三的共融。第二个祈祷的这个全员呢，在这里呢，他特别指出呢，这个礼仪啊，礼仪的这个行动。那其实呢，在天主教教理的这个第二卷里面，他特别这个花了很大的篇幅呢，来介绍礼仪。那么礼仪的核心呢，是庆祝什么？是庆祝基督的这个奥迹，庆祝我们得救的这个事工。而教会的这个礼仪呢，最典型的哈，其实教会的礼仪有蛮多的这个方式，但其核心呢就是第一个是圣祭礼仪，就是弥撒礼仪。那么第二个是圣事礼仪。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弥撒礼仪呢跟圣事礼仪呢之间呢还有重合，因为呢那弥撒礼仪的核心呢就是圣体圣事，这是礼仪的这个核心。而礼仪呢所代表的这个精神呢，是代表着整个教会呢去向天主奉献，也就是说它是以祈祷的这个方式，以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身份呢去向天主祈祷。为此呢，在礼仪祈祷里面是人最容易被天主同化的这个时机，也是呢人跟天主圣三相遇的最佳的场所，同时呢也是人心灵得以提升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所以呢，礼仪祈祷呢通常啊在一个人的祈祷生活里面应该占据着这个首要的位置，这是第二个全员。然后我们看第三个全员，超性的德性。我们这里呢一提到超性的德性的时候啊，这是一个相对比较专业的说法呢，就是指的信望爱三德啊。因为信望爱三德呢被称作是超性的德性，也被叫直向天主之德。超性三德在祈祷生活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这个角色。那下面呢他将花三段的这个篇幅来逐一的进行介绍。我们先看第一个2656，进入祈祷就如进入礼仪，必须经过信德的窄门。透过上主临在的标记，我们所寻求所渴慕的是他的圣容，我们所愿聆听和保存的是他的圣言。所以在这里面呢，他这个介绍信德啊，第一条是介绍信德。那么信德是进入祈祷的门径啊，这个是非常好理解，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天主，你还祈祷做什么？是不是就没有意义了？正是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我们在有需要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向天主敞开我们的心扉。所以呢，祈祷呢是门径，是进入祈祷的这个大门。为此呢，他下面要说的就是我们要常怀着信德去祈祷，就是在信德之中去祈祷。我们看这2657，圣神教导我们在望德中祈祷，在等待基督再来中举行礼仪庆典。反过来说，教会的祈祷和个人的祈祷滋养我们的望德，尤其圣咏以具体多变化的语言 教导我们将我们的希望放在天主身上。我热切诚恳地期待了上主，他便垂顾了我，扶听了我的哀诉。圣咏四十篇第二节。愿赐望德的天主因着你们的信心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富于望德。罗马人书十五章十三节。在这个第二点上呢，他显然是介绍呢，就是第一点介绍在信德当中祈祷，第二点呢是介绍在望德里面祈祷。在望德里面呢，其实呢是有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第一个就是介绍在祈祷时我们该怀着望德，这一点呢跟前一条呢是一致的啊，就像在祈祷时我们该怀着信德一样。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望德反过来也能够滋养我们的祈祷生活，所以呢它是一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一方面呢渴望天主，因为渴望天主我们呢去向他祈祷，那么同时呢在我们内的这个望德又能够滋养我们的祈祷生活啊。所以这里介绍望德的时候呢是双向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在这里要需要留意一下。我们看二六五八，望德不叫人蒙羞，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啊。罗马人书五章五节。借礼仪生活所形成的祈祷从天主的爱内汲取一切，因着这爱天主在基督内爱我们，并赐我们以爱还爱，就如他爱了我们一样。爱是祈祷的泉源，凡在爱内汲取活水者达到祈祷的顶峰。哦，我的天主，我爱，我唯一的渴望是爱直到我生命的终结，吐出最后一口气。哦，我无穷可爱的天主，我爱，我愿爱而死，不愿活着而不爱。主，我爱，我向你祈求唯一的恩宠，就是永远的爱。我的天主，我的唇舌无法常说我爱，我愿我的心每跳一次就说一声我爱你。我把这段祈祷词呢重新念一遍啊，之前那一遍呢我发现呢少了几个重要的字，我现在呢把这几个重要的字添上，再重新念一遍。哦，我的天主，我爱你，我唯一的渴望就是爱你直到我生命的终点，吐出最后一口气。哦，我无穷可爱的天主，我爱你，我愿爱你而死，不愿意活着而不爱。主，我爱你，我向你求唯一的恩宠，就是永远的爱。我的天主，我的唇舌无法常说我爱你，我愿我心每一次跳动就说一声我爱你。这个祈祷词啊，我们先说这个祈祷词。这个祈祷词呢是来自这个圣维亚奈神父，19世纪的一个法国著名的这个圣人，法国里昂附近的这个叫雅尔斯的本堂神父，在他的这个有一本书呢叫祈祷的这本书里面呢所给我们提供的这样的一篇非常美的这个祷词，核心就是我的天主，我爱你。那么这个2658号呢在介绍这个爱德的这个时候，他显示出啊在祈祷里面呢一个人呢是借着他向天主所表达的这个深深的这个爱去向跟天主呢去诉说。所以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爱呢是我们能够继续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内在的这个力量啊，就像啊是借着祈祷我们让这个内在的这个力量呢在我们内不断地去更新我们，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爱，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实践爱德，去按照天主的旨意呢去行事啊。所以这段祈祷词呢其实非常的美，这是介绍了这个祈祷生活的三个泉源。那么最后呢还有一小段呢，就是它的标题呢就叫做今天啊。那么谈到这个内容的这个时候呢，其实今天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词表达呢就是现在。当然它这里为什么用今天呢，应该跟圣经里面的内容有关。在四部福音里面呢非常强调这个今天这个主题的这个作者呢是圣使路加，也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你发现呢他常常强调这个今天的重要性。就比如说那个扎凯，当扎凯呢想看这个路过的耶稣的这个面容的时候，他爬到了这个树上，而耶稣就说扎凯，扎凯你快下来，因为我今天必须住在你家里。所以提到这个今天，在十字架上这个耶稣跟这个幼道所说的那句话，今天你必跟我到乐园里，就那句话也是有今天。所以在这个四部圣史当中啊，特别强调今天的这个价值和意义的这个作者 或者说最强的那一位呢，那无疑呢就是圣使路加。那作为呢这一讲的这个结束，他特别把今天这个主题呢单列出来，用两段这个篇幅呢来进行发挥啊，来阐释呢在这个祈祷生活的这个传统当中，这个今天或者是现在有着哪些重要的意义。我们看这个2659，聆听上主的圣言，参与他的逾越奥迹，都是我们学习祈祷的时刻。但每时每刻在每天的事件中，上主赐给我们他的圣神，使我们的心中涌出祈祷。关于向天父祈祷和他的眷顾，耶稣的教导可说是异曲同工。时间操纵在天父手中，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与天主相遇，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而是今天。今天你们该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圣咏95篇7至8节。2659呢，这里呢就是特别提到了这个他要表达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那就是他说，首先时间是操纵在天主手里，当然从神学上看呢，在天主内呢这个都是现在，或者说都是今天，因为在天主内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因为天主的存在呢，它超越时间啊，它超越时间。可是呢，为我们受造物来说，因为其实在时间之内啊，是说明我们人的这个有限，当然我们人是有限的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个有限性，那所以呢为我们来说呢，就有过去现在和将来这样的一个三个时刻，也就是说有时间。当我们说时间的时候，都是指这三个时刻当中的任何一个，一定是在这个三个时刻的任何当中的一个，不可能超越这个时间这样的一个限制。那可是呢，当在时间内，就是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时间内，我们看天主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以超越时间的这个目光去看天主。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要区分，要加以区分。那跟天主相遇呢，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件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这里他特别提到，跟天主相遇呢，不是过去也不是将来，那其实呢，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现在。是现在。那么这个现在呢，也就是今天，我们用更流行的词汇来表达的话，也就是今天。这跟圣咏啊，在每天的这个晨祷里面，我们所诵念的圣咏第94篇啊，但这里面写的是95篇，这里的这句话呢是有关系的，就是今天你们该听从他的声音，不要再心硬。以色列被天主所召叫悔改呢，是在今天，那么也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刻。所以呢，当我们看这个在我们内的这个时间的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刻呢，最伟大的那个时刻呢，一定是现在。因为呢，只有现在呢，是我们能够把握住的这个时刻。所以懒人呢，会把自己的这个计划呢，放在这个就是全部都放在未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常常是一种懒惰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放在祈祷生活里面也同样是真实的。所以呢，一定要把握现在。我们有10000个计划，我们都不如现在呢开始呢去做一件事情。我们看下一条，2660，在每日每刻发生的事件中祈祷，是启示的天国之秘密的一种。这些秘密启示给小孩子，给基督的仆人，给真府中的穷苦人，祈求正义及和平之天国的来临，以影响历史的进行，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把祈祷带入到每日各种平凡的情况中也同样重要。任何祈祷方式都能够成为耶稣所比拟的天国的教母。我们看这个2660呢，它继续啊来深化呀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具体深化的方式呢，就是说让祈祷充满我们每天的各种频繁的这个生活当中，每天的这个频繁的这个生活当中。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呀，就好似是酵母一样啊，它可以在我们内呢慢慢的使我们发生变化。最终的这个结果呢，就好似是那个酵母呢使这个面团全部都发了酵。那为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整个的人都完全的得到了这个圣化。所以这是2660条呢给我们所特别强调出的这个生活于今天，和把每天的这个大事小事呢都逐个的进行圣化，最后呢是我们自己圣化，以至于是整个世界都圣化的一个美好的果实。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